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尊敬主持菩提名贵，我以所行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发具忏。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尊敬主持菩提名贵，我以所修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发具忏。尊敬至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请 我们稍稍安住一下，安住在菩提心的这种理解上面。我们以前说过，就是，佛法里面，就是修菩提心，任何一个善行，尽量就是平时应该住在菩提心的这种境界当中，或者是安住在这种的愿心里面。当然是最佳的一种的状态。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在临时就是修行，做一些善举的时候，记得修行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心态，你的意念决定自己修行的这个方向，以及就是层次境界。所以人本身所有的内心的这个状况呢，衡量主要靠自己的思绪是怎么什么样的一个念头，什么样的一些方向。所以，大乘、小乘，或者是这种的分法，也是说根据自己的发心来分的，而不是因为我们所读的经典啊，或者是自己自身所处的传统，或者你的师父是大乘的师父、密乘的师父，所以。我也应该是密乘的这种，这是外在心识的一种的上面的一种传统，所以根本上面自己是修世间法、修人天乘，或者是修这种自我了脱。有些人一直会想说：“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这种，我去哪里好啊？或者是我修什么法，我快快的解脱呀？就想这些。当然也可以理解，有些人想着借这个佛法，我怎么去发财啊？怎么去保平安呢？如何让我运气好啊？这样的一种心，所以这样的呢，就像只考虑到你的心态上面呢，学习佛法一切的行为，只是好奇，或者只是研究，或者只是为了今生的安乐，那这样子就是人称的这种的佛教。如果想，哪怕来世继续享受人生，这样那也是人称。有些人就说佛法就是，修习学习佛法呢，就是求来世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不是什么求来世，但是你可以求来世。求来世的话，这种的修行就是，人称的这种希望再次得到人的生命的机会。然后再来增上福德，那肯定也是会有这方面的很大的力量。然后或许另外一些人觉得就是听说就是天堂啊，听说天界天人，这些生活寿命福报都很大，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的这些不同层次的理解上面。 愿意体验那样的这些比较相对比较长期的安乐，所以以这种的发心来就入定，做任何善行，那这样子就是天秤。然后如果觉得就是经由仔细的了解，认识到这些都有，在心的这个层次上面，其他眼耳鼻舌身上面就是不同层次的安乐以及超越，这些都存在。但是光是从最后这些归结到心识，那在这个心识上面呢，不能够究竟上面突破，还是有问题。有些是执着实有，有执着我，这种的很强烈的这种习气，或者是说错误的某一种的误解吧，还没有完全断除。这样子对这些不满意，那所以说希望渴望就是终极的解脱，那就是像罗汉那样的就求自解脱的这种状态。如果是说你对所有显现当中的一切的这种的众生都具有大悲心，觉得你自己比如说吃饱了，但是其他还有很多众生在饿的时候，你肯定觉得，怎么讲呢？愿意其他人吃饱。如果你的病治好了，但是其他还有很多人在病痛当中，那你就是愿意希望自己亲自亲力亲为呢？愿意帮其他的众生，或者是说你醒来了，但是你看到周边有好多人还在睡梦当中呢，辗转反侧，或者是说头上冒汗珠，也在做噩梦，这样你愿意把他敲醒，就是警醒他们，或者是有一些人正在面临身心的某一种的痛苦，但是你已经经历过来了，都看破了，就看穿，就是放下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放下，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也愿意就是，启发他们，就是其实你不用这样痛苦，所以这些呢，像是那种大乘的修行道。愿意发菩提心，不仅是解决他暂时的这种的生老病死当中的一些即时的问题，还是想让他只要有无明，只要有这种我执，然后就会有业和烦恼以及种种的这些障碍出现。所以你想帮助他解决根本性的问题，直至完全证悟。所以那这样子就是大乘的。所以这些是具体平时修行的时候，或者是不行，没有所谓就真正的就是文字上面的文字修，这些时候你也平时都尽量有这种的心态，有这样的一种愿力。那这个就是看发这种菩提心的这个，包括它是无量的究竟的，这些平等的哦。这样的一种的众生平等的方式来发菩提心，那并不仅仅是一个仅仅是个愿，还有心，这样子的话呢，就圆满了这种菩提心，不仅仅是从事相上面的了解，而且从究竟上面，从究竟的证悟上面了解，就是执着的过失，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发菩提心的这个上面，经常要观自己。比如说，你去办任何佛事活动，参禅打坐、念诵咒语这样的时候，先观察自己的心，你到底在什么样的一种的动机驱使你来参加这个活动，让你就是做这个。然后你觉得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自私的动机，其实没关系，接下来就可以就是修正这个心。说觉得对，我愿意发愿承诺，就是度一切众生这种的愿，所以如果开始的时候就是对我有什么好处这样想的时候，那你如果就是有很强烈的慈悲心这样的状态，那就很好。如果没有的话，它是可以经由这种的训练，经由理性的思维，慢慢慢慢的扩展，包括就是由。此即彼，经过因为自己的感受，然后众生对自己的恩德，你的一切依赖众生，包括成就的这条道路，以及 一切都是如母有情众生，或者即是母，就是一切众生，即是曾经的这种母亲，要有这样的这种认知，所以愿这众生皆有这方面的能力。就有些是说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帮到他们，他们就是不能够证悟的话，那你就是徒劳的所做一切，所以但是是可以做得到的，就众生皆具佛性，众生皆具如来德相的。所以说开始的时候稍稍发心，而且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好好去思维，不一定说是书面上面的这种上面讲了什么呢，我就怎么讲呢，他要求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其实没有自己的主动的这种发心，也没有观察自己的身口意，只是说上面说发心我就念发心，上面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子那个就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这种习染，肯定有帮助的，但是它不是一个怎么讲呢，鲜活的这种的菩提心。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已经讲到圣观的这个部分，圣观空性的这些法，然后呢又讲到就是光是有空性的这些了悟，理解和了悟也有差，很多理解从文字上面的某一种的理解相对就是比较容易，但是说要升起这些空证的证悟证量，那就是还是需要就是持续的这些串习才能够升起，而且这些串习或者是训练吧。就熟能生巧一样，但以前因为我们习惯了执着一切实有，这个串习很深，然后最后发现这些一切实有只是怎么讲呢，一种不正确的一种的认识，所以那现在要就串习另外一种的，就是因为实有的这种执着，一切现象真实的执着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情绪上面的折磨，就放不下很多事情，那你就认为它真实不虚的话，你肯定放不下。比如说你生活当中你发了财一样，那你可能就是对这个财很执着的情况下，当然有些人不是特别执着，但是有些人会很执着，那这样子你不容易放下。但是比如说就你昨天晚上做了一场梦，梦当中你发了财。那第二天梦醒的时候，这个发财的就自然不在了。但是因为你，当你知道那是梦的那一刻，你对那梦里面的财富没有那么执着。所以说，就是我们需要有这种通理，可以了解此生的这些现象，也要经过这些像中观这些的分析。然后了解到现象真的没有，不是我们说没有就是没有，而是你仔仔细细从很多方面去推论去推敲以后，发现其实我们所平时感受的真实很难有什么真实的基础去这就是认可或者肯定它。所以说现象呢就是如此，就是你昨天比如说像昨天的一作业一场的梦一样，在梦里面出现的时候，那我们会认为这个是有这个现象。那如果说这个现象是真的吗？你发现就是只有在梦里是真的，但是醒来的时候发现它不是真的，其实没有这些现象发生，我就是睡在我的床上而已。那就是这个例子呢可以运用在外在现象我们世俗当中追求的上面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如果诸位看中观的这些教法，般若的教法都能够就是从文字上面是容易理解，然后体悟的时候 就是要禅观禅定的方式，不断的串习，习惯于这种空性的境界，而不是世有的这些习惯，以前都看作世有，看这种，所以如果是空证的这些定论，就是定解这些上面产生的这些真量的话，那就就是一切都如幻如梦的，就是显现很多的能力，所以称为这种大成就者，所以他们是就是习惯于空性的这些了悟上面，就经穿习以后而证悟了空性，所以既有了解正量，证悟了这种空性以后，他们不受现象的束缚，这种一般的人就是现象的束缚很深，所以心。对现象的作用，这些可能某一种程度上面，从量子力学这些上面，可能就是受到很大的启发。如果你是只相信这种课本，尤其是学校知识那种心态，他们当着知道说心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没有我们平时粗大的这个层面上面想象的这么样的，就是毫不相干，或者相干的程度这么，就是这种的状态。上面有一个颠覆性的认知，所以我们今天所以禅修的今天在修辞中篇里面，我靠。是的，显而无自性的这个就空证的这个空性，并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首先你要了解，因为很多时候又会想说，一说到空的时候，就应该是说什么都没有才是空，因为有时候也会分析到这个，就是一直分析下去，越来越最后到没有的这个概念，但是它跟虚无完全完空。这种的空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外在的显现，并不影响它的本性是空性，空性和这种没有的，就是完空，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显而无自性，一般在佛教里面就用这种的方式句子来说，这个推论呢，上一次我们已经在前面就大体上所有的。从细微的时间、空间以及物质的这些分析上面，就是离异多因啊、金刚学因这些类似，就都已经提过了。所以因为空性呢，就是这一切的显现都能够显现。所以种子可以变成就是花朵。所以有时候这些都可以，就是以其他的显现的方式来显现。所以，因为因缘，就是聚合的时候，因缘变化的时候，就随着这些相，外在的相也随着变化。由于空性的这些，就是说无显而无自性，或者说，一缘而起，本性就是空，这样本性呢就没有找到实存的这个本质，一切都是合合的现象。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既有显就有空，就是色空，波尔双运一样。根据这个呢，就是修福德和智慧的这种双修，福德智慧双运的这种的修行。所以有这个世俗菩提心、深意菩提心。深意菩提心就是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了悟学习。然后进一步在这个世俗菩提心上面呢，就是行持六度十善，这些做法，那这两个不冲突。为了这个修福德，你可以修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修行。那为了智慧，也可以就是修这个禅定，像我深意直观的这些修行。来成就圣意的这种空性的上面的证悟， 正好不仅是就是你入定禅修，串习以后，你出定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在这个入定的境界上面去做例行的事情，在相对的世界当中，在这种色法的这种色界，就是色法充满的这种的现象当中呢，你对众生升起大悲心啊，所以这些呢，尤其是。就是缘众生、缘法、缘无缘的这种，应该从空性当中升起的大悲心，就是无缘的大悲心，无缘大慈、通体大悲这种。那这个呢，就是说发见空性、发悲心这种的，就是悲心当中的究竟的，就是结合圣意和世俗的这种的悲心。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究竟证悟，看他有没有，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他自然的菩提心、自然的慈悲心、不造作的这种心，是他的这种其中的功德。所以说，慈悲心呢，就是致力于这种布施呀、持戒呀、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的修行当中，所以我们说可以，一般来讲就是福德、智慧两种资粮里面呢，包括所有的修行。所以平时打坐就是修习止观，让自己的境界不断的安住在这种空正的这些境界上，主要是止观双运，最重要突破的主要是空。空性，然后初定这些以后呢，就是在这个空性的了悟上面呢，在做这种善巧方便的这些行止包括就是六度当中的其他度，然后就是。而且这两种就是福德和智慧，福慧双修这两种呢，就是相辅相成一样，相互有帮忙。就因为你的禅定的增长，智慧增长这样的以后呢，就是后的位在你初定以后呢，你还是能够保持这些上好的这种的了悟和境界，还能够维持在这个初定以后的这些行为当中，因为初定以后的这些六度的这些行为呢，更加能够加深这种就是禅定，禅定更做得更好。就是我们如果以慈悲的心心持六度，就是更能够增积资进账，然后对于我们了悟空证的这些智慧，提高高深，提更这个了悟空性的这些禅定智慧，可以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所以他们是一种相互的一种的帮忙，所以这样就是既有智慧和慈悲，这个在修辞中篇的开始里面也有嘛，既有慈悲，智慧和善巧方便，能够就是达到圆满的成就。然后这个修辞中篇里面就。上一次我们讲就说到这个，我读一段，这里面说，如果这修辞中篇里面的，如果这样去实践的话，修行者将证得具足一切殊胜特质的空性的境律，也具有一切殊胜特质之空性的境律，禅定，就如《宝积经》当中广说。修行者穿上慈悲的铠甲后，住于大悲心的住处，然后成就具有一切殊胜特质的空性。什么是具有一切殊胜特质的空性？就是不离布施，不离持戒，不离安忍，不离精进，不离禁律，不离智慧。不离方便等等的空性，菩萨要完成，要完全成熟一切有情，而且希望圆满佛土，也圆满国土、身体、 众多不倦等的话，必须有赖于布施等行善等等善行作为方便。所以宝积经当中呢，就是佛陀对弥勒菩萨讲到，就是我们应该穿上这个慈悲的这个铠甲，就意思说具有勇敢的这种利他的心，修行者需要有这种勇敢的做比较善行智慧这种的不离智慧不离慈悲的这种利他的行为。最终来讲，也是因为就是这种的行为能够让我们就是走到究竟的这个成就。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更大的一种的心理上面，因为很多人比较经常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众生的事情，很多都害怕，就是任何一个事情要面对，要比如说处事啊、讲话呀，或者是做一点事情啊，风吹雨打，或者是多思维一些比较困难、难以了解的一些，都有退却，就是专门挑轻松的、容易的、不太重要的那些，就想就多了解。有些说你是学佛法呢，你好好学佛法，但是就佛法上面不太用心，就是反而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世间的很多事情，或者是跟这个暂时的生活也没有相关的，也许是外道典籍啊这些，反而轻易去学习这些，总觉得好像那个最好的那个就是暂时自己就这么样，没有这个踏进去的勇气。还有就是利他的众生的事情，遍天下的众生，但是有时候就需要从自己的身上身边的从这里开始去修这种的慈悲心或者菩提心，在这些上面也要就是了解，就是发这种广大的心度一切众生，但是就是你在身边那这些人开始，这也是比较难修的，因为人身边去跟其他的众生没有直接的牵连，也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情绪的这些引起的各种烦恼啊，或者过去的一些高兴不高兴的一些想法呀。但是也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去从身边的人开始修这种慈悲心。类似的，就是你既然是佛弟子，你要走上佛法的修行的道路，菩提心这些要就是从自身身上面，就是每一天每一天当中关照这个菩提心。然后法要也一样，就是你今天应该做的修行，比如说你在做白日公修，我们做的这种，那每天每天你要思维禁律，然后把它就是作为自己今天修行的很重要的，你只是知道这个道理不会让你受益很多，你要去用这种他的这个教法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出离心，所以这种的方式让自己呢产生更大的这种进步。所以说需要以修的方式转化不出离的那些习气，所以这个是讲这个法或者修这个白日公修这些的目的。如果只是看一遍，眼睛扫描式的扫过去一遍，那几乎没有太大的任何，就是很微弱的一个，就是习气上面会有一些，比没有听过这些肯定好很多，但是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也在说我们对不仅仅是哪怕是身边的人很重要，也要需要修，但是同时要把这些修慈悲心的这些没有边界的，因为有些人很爱自己的身边的人，非常爱到很执着的这种强大的引起很多痛苦的这种程度，那这样的时候也要就是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个暂时的和究竟的这些上面利他的一种纯粹利他的心的一种的爱，然后如果是的话，把这个就是遍及到一切众生，无偏 这个上面去做一些努力，因为你已经有了很大的爱对你熟悉的人，但是这个不能够盖到其他的陌生的众生，以及你觉得你不喜欢的人，如果有不喜欢的，就是众生，不能覆盖到他们的这些领域，他们身上，所以菩提心的这个发心也是很重要，就是本质上面，其实你要想到他们都是一样的，就是众生。我们现在认识的头个身，我们就完全不认识，过去就是不认识的，现在就是认识，认识不认识的边界其实很脆弱，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内心当中就是，不把这个我们的爱或者是利他的心，仅仅是用就是自己熟悉不熟悉的面孔、名字。或者是跟自己有什么瓜葛，这种直接的当下的一些瓜葛，或者是今生的瓜葛，而是就是广大的一种的菩提心。但是感受的时候要以现在的这个感受为基础，因为平时你说好很多众生70亿多少为那无量的众生这样讲的话，就可能没有引起真实的那种要利他的心。只有从现实周边的、身边的人开始有感受，并把这种的利他的心感受呢，遍及到一切众生。所以就有缘众生、缘法，就是因为众生不了解，自己的心和现象的这些关系和本质，所以导致一系列的这些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关心他们，不仅是从现实的生老病死这些苦。然后最究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无缘，大悲的这种的心。所以这种的慈悲心，结合这种空性，就是从空性当中升起这种大悲心，空性。有一点像无分别的，是像平等舍的这种的，就是无量的，就是本来无量就是一种的即，就是另一个词就是说舍或者是无量这些概念跟空性就是一样的，就是这种状态。你说无量无边，无分别平等，这些是空性的另外一些词的一些说法。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以理解。这无量的所有的众生，我们应该升起这种的，就是对所有众生，有时候遍虚空法界这种的众生升起，这种大悲心。所以，为了这种的能力，这种的习惯，因为平时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这些词有些甚至都有点陌生这种用语，但是我们需要开发这方面的就是了解，涵盖一切众生的这种殊胜的这些菩提心，所以涵盖一切众生的这种的菩提心在禅定当中呢，直接证悟空性的时候，你就有能够升起这种涵盖一切众生的这种菩提心，所以要好好的去修持这种止观的禅定，然后在禅定不在这种特定的打坐禅定的那种的状态下。没有特定的在入定的这些状态下，你已经在相互动的这些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经是这种的状态互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还保持有对现象一切如幻空性的这种的了悟不舍弃，所以说既了悟空性，又就是不仅仅就是不离就是现象就是这种。有时候我们说的就是以破相啊，破一切的执着啊，这种方面就是修空性。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了悟空性，同时呢，就是不离这种善行，不离这种布施。了悟空性以后呢，我们还是同样做这种的布施，修这种安忍，修这种就不离精进，不离禅定。刚才这个书里面有不离方便。智慧这些。 所以以此的方式，就是透过空性的这些见解，然后从事利他的这些行为，一个是心，一个是行为，所以这样，就是我们菩萨道上面的修行。如果是单单仅就是禅观空性，那不是菩萨的心意。所以说，本来显现的一切相也是如此。就是讲到空性，讲到显的时候，他们都是真空妙有，妙有妙空，因空而生妙有，所以他们的关系就是色不异空，空不色异，意思这些很著名的句子，你只要好好去思维，就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物质到这些，感受心灵，一切法就是指的是就是心和心灵的现象，都是如此。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空性，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这个。那就空无所有，不是这种，所以说在这种上面呢，就是圆满，六度，因为空性而产生，就是一切事物的这些现前和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是主要是说。佛教导这个地方，就《宝积经》里面谈到了这一点。什么解释？所以，我再读一段，这个什么？如果不是这样，则佛陀所开示的国土，诸佛国土又是什么因产生的呢？具有一切殊胜特质的一切种子，唯有透过布施及其他善巧方便，才能成就。因此，佛说，一切种子是既由善巧方便而臻于圆满。所以菩萨也应修习布施及其他善巧方便，而不应只修空性。广释一切法经当中也开示过，佛说此事啊，就是弥勒菩萨，诸佛菩萨为了了证最终的佛果，所以全面的圆满六度。但对于这一点，愚人则说，菩萨只需修习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慧度。修习其他波罗蜜多有什么必要呢？于是他们舍弃了其他的波罗蜜多。然后这里就是继续跟弥勒菩萨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不拜，不拜啊，他说。于此你有什么看法？然后佛就讲了说，问这个弥勒菩萨有什么，对此有什么看法？就是有些人，让我先把这个读完好。割食割王为解救鸽子而将自己身上的肉割，施给老鹰，他是否没有智慧呢？此时菩萨回答，他不是没有智慧。佛又问，此时。菩萨在行菩萨时，菩萨行时，透过六波罗蜜多，所积累的善根是否有害？此时菩萨回答佛陀，那些善根并非有害。佛陀又进一步开示，也是给这个弥勒菩萨，说不拜啊。就是你也在过去的就是60劫当中正确的成就。布施度、布施波罗蜜多，在60劫当中成就持戒波罗蜜多，在60劫当中成就安忍波罗蜜多，在60劫当中正确成就精进波罗蜜多，读一个正确，在60劫当中 正确成就禁律波罗蜜多。在六十劫当中正确成就般若波罗蜜多，因此主张只要既有空性的道理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那些愚人，他们的修习完全是错误的。这个我们自己其实也就是见过有一些居士，他们也会这样说：“哎呀，就是其他的都不重要，只要是重智慧啊，没有智慧一切都白瞎了。”就这种的句子，然后也会说，就是好像鄙视心一般的行为上面的某一些慈悲心呢，有些就是一些善心呢，就是做一些好人好事这些上面，当然比较微小，哪怕是说。就是，布施、持戒这些上面去做一些事情，他们都觉得持戒也不是太重要，布施也不是太重要，修安忍也不是太重要，没有智慧，一切都没有。就这种，这个上面呢，就是，本来没有智慧是不行，但是又过分强调智慧的重要，而是就是忽略了这种，善行或者是善巧方便。千无度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这样子呢，就在这个上面佛，就驳斥的这个部分，所以问这个说这样是愚无知的吗？或者是这样是愚痴的错误的吗？就这样讲，然后菩萨当然回答说，这些没有害处，也不是错误的行为，他也不是没有智慧。所以过去的时候，据说，写这个修辞中篇的这个，噶玛拉希勒尊者来藏地的时候，原因也是说，当时那个摩诃延，他本来是自己可能也是有境界的人嘛，然后他讲的话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次第上面，没有充分强调这个修持，菩萨道上面的这种善巧方便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前面的基础的就是间接的引导的这个，积累集资进账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说只要禅观空性就是好了，什么都不要造作，什么都放下。所以这样子，那莲花生大师不是莲花，莲花界大师来了以后呢，就强调说不能舍弃六度，就是这一点强调，所以就写了这个修辞中篇。就修辞的这种前中后三篇，后来就是智诵德赞王其实邀请他写的，就主要是。那但是这个也要就是同时呢，强调说怎么样去平衡慈悲和智慧，那这样子说我们是不是说应该重点放在哪里？是说是修智慧还是修善巧方便，或者说慈悲和智慧是不是？就是应该怎么去取舍这个？那这个时候上面呢，就最终来讲，就是不是放在，就是做行为，但是也不能放在行为本身上面，就是要放在心上面。心不调伏的话，你的行为做了很多，但是也就是不圆满。或者说，你甚至可以用善的行为造恶业，因为意图是恶的。然后意图增长贪嗔痴。我们说心，佛教里面说善和恶、智慧和愚痴的时候呢，就是只要这个行为在你的这个心态上面，身与意的这些境界上面，最终来讲，这些身与意当中意为王，所以意念意境，心呢趋近于出离慈悲菩提心以及空正的这些境界了解了悟，那趋近于解脱成就，那就是善的。但任何一些行为，只要让你离实相根源更加的我执、更加的我爱、更加的这种贪嗔痴增上的话，哪怕是你做的是善行，做了好像有很大的功德，但是你那里面想的是和天，就是善大的我执，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做的，我有点多了不起啊。然后就是宣扬自己的功德，诋毁别人，种种的这些做法会起来的。所以根本上面呢，就是不是看你做的有多大，而是看你自己有多调伏。如果没有调伏的话，就是， 就是做的事情可以很大，但是这些效果其实很小，就是你能做多大，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这里面呢，哪怕是一个地球上面，你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哪怕再这个怎么样，再有权势力量或者是这样种种的人做某一些事情，尤其是外在的心灵的上面事情，会有很大的这些生生世世的影响，但是外在的这些帮助，这些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不是要多大，而是发心。所以发心不是物质要积累，很多有能力才能做布施，而是哪怕是你布施一碗饭，或者是说一些提供一些方便，哪怕是在人很挤的时候，你稍稍让一下别人。或者是说，如果很多人想坐在前面，你稍稍坐靠后一点，那种的布施，比起就是说心调伏的，就是你的善，或者是最终的目的，就是对他人的帮助这些上面，如果当然我说就是对他人的，就是不是本身羞耻本身而言的话，你不是大和小来决定的，但是你如果有大的能力的人做对其他众生有一定的面积上面的影响力，所以他们所受的这种安乐啊，如果有回向啊，有这些感恩的话，会有一些福德，但是这些是有中有漏的福德。如果你没有用智慧，就比较有出离无我的这种的心摄持这些现象的话，那你不作为和作为当然是，如果就是不当的布施，还会有伤害。就对其他的人或者自己带来一些伤害，所以说我们不需要，以前就是这种故事很多嘛，就是说，一个人有能力，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那是九牛一毛，但另外一些人做得很小，但是对他来讲几乎都是他的一切，所以那这样子呢，这两个里面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舍的就是量是那个。就是很多的人大，但是他的发心也许没有那个贫穷的人的发心大。所以这个布施的大小是根据心量，主要是发心而言的，而不是东西。所以不清净的这些布施呢，就是会有害于。如果我们说，当然，如果有一些人本来，怎么样？脾气不好，那我送他一些什么刀枪这样的，肯定是害人。如果有一些就明显的会伤害到自己，伤害到别人，那我给他这种东西肯定不亲近。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对别人没有慈悲心，但是仅仅是因为认为说我布施会有更大的回报。有些人会说贪某这个功德那个功德大，那哪一个功德最大，我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不真正的看这些人，真的到底是不是帮到他们，是需要这个，所以说比较有一种投资式的那种的心态，说我这样的放这个博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这样也不好。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布施，看起来是好的一些就是。小恩小惠啊，或者是一些善言善语这种一般的，但是如果他这个上面不是纯净的、纯真的这种的心，就是要想对你是有一种的爱心，那这样子也会变成不是纯正的，不是他，要不然就是求一个回报，这种的状态，要不然就是说我经由这个，然后再做其他的那种，就是心如果有，就是为骗做布施，或者是为贪大功德做布施，为害人而做某一种，就是说你明显知道他不会善用的话，那你不能给他那些那么多。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你给他很多很多钱，他可能那他不需要那么多钱，作为学生啊之类，也许会害他。所以这上面呢，就是需要分。就是一般的来讲，就是说的三轮提供这种的布施以外，还有就时间上面也要有这种智和愚的这种差别，就是对自己和对别人，只要其很能明显你能观察到的范围里面，就是说能够 气这种伤害，你布施以后碎气的就是伤害性的，那就可以不做这种的布施。你做这种的布施，后面带来的是自他的安乐，施者和受者这些都不会引起他们的愚痴，就是很严重的那种，负面的效果。就是施者的话，自己把握自己的心态，就动机；受者呢，他不会就是误用这些布施。在这些上面呢，是要看对他有好处来做这种的布施。不是我们说想，只要就是布施出去就算了这种的心。然后持戒也是一样，平时我们讲的持戒的时候呢，就是说，分别戒、多戒、菩萨戒、密乘戒，这里有各自的戒。但是比如说施善、施不善这些上面，也要达成佛教，一切都安立于这种动机。本来是就是身口的这些七种不善这些呢，我们应该舍弃。但是说，我们要善巧结合善巧结合智慧来修这个戒律。这样的意思是说，如果这身口的这些七种的不善的行为能够帮到其他的众生，那这时候呢，就是他们会变成这种善行而获得这种准许开许。这个在好多书里面都有嘛，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这些故事，所以这也就一一不用讲。这布施也是如此，持戒也是如此，然后修安忍的时候也 一样。一般说没有生气就算是修安忍吧。有一个人脾气很好，应该一直都没有怎么样发怒啊，或者是一直在微笑这种的状态。但是说，就是这个就是表面上面是这样，但是心里面呢，动机善和恶这个为主，不然微笑背后呢，不见得就是都是慈悲。一种说法嘛，就是笑里面也不是都是有，因为以前的传统上面说笑里也有藏刀嘛，所以一样的，有些外表愤怒，但是内心仁慈，外面的这个表象呢，是 看起来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其实内心是一种很仁慈的这种的心，所以这有点像。父母对孩子有些时候就是，当然父母有父母的无明贪嗔痴，但是意思说，很多时候是父母是真正的诚心诚意的想要孩子好，所以他有时候也会发怒，不管这个发怒是理由或者是方法得当不当得当，但是他的动机来讲，应该是很善的。这种的发怒是有常常有这种的状况，不是 我执很强的引起的，而是。如果小孩子做了危险的事情，他比小孩子还更着急，这种呢，如果生病啊，这样的时候，是你吃错了东西啊，他也会给你发怒，但是他是一种关心，所以修安忍，就因为在藏传的佛教里面也有一些本尊呢，就是一些看起来面目狰狞、可怖。这样的一些形象，但是一直要了解说，这种的本尊本身是正悟的觉者，他们是充满了慈悲心，所以，这些显现的现象有很多种的解释，但是它本质上面你要了解，它是一种慈悲的象征，所以慈悲呢也有很多的形象，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利益众生，上一次我看是哪一位仁波切，他好像在说，愤怒本尊的修行呢，有点像是军队里面的魔鬼式的修行一样。其实最终来讲，他是为了就是改善这个素质一样，所以能够推进，就是迅速的能够修行上面有力量的一些修行，能够斩断很多迷惑，斩断很多我执，上面就是直接比较有挑战性的这种修持。但是不是说那里有一个神或者是佛菩萨，他们会真正的有贪嗔痴的发怒啊之类。所以 其他的，比如说精进，这个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一般的人说，就是说很努力，就是早出晚归啊，很努力，这个是不是一种精进呢？我们所说的这些，刚才讲到的布施呀、持戒呀、安忍呢、这些都有背后有慈悲心，而且最后是善的，这些最终的目的是增加善。增加智慧，增上这种智慧境界这方面的一种的方向，它不是就是说，其他的，让我们变得更愚痴，所以他们很安然啊，或者是他们布施，但是让我们就是完全罪迷呀、然后他们持戒，但是他们不管其他众生真正的内心的这种怎么讲，各种比。他自己持的戒比众生的性命还要重要，生死还重要，这些不是这样。所以说精进，也一样。如果精进有很多的方向，大乘佛教里面修行道当中的精进，主要是能够就是利乐，增上善行，增上安乐这种的精进。如果我们闻思修行这些上面，不断的。致力于这种增上善和智慧，那这样子就是一种精进。如果我们精进的做很多破坏性的事情，去建设无期，增加这种彼此之间的矛盾，为此很紧，就是轻于书写，轻于打电话，轻于这增加仇恨，增加痛苦，增加无明，就是让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自作自受的业和因果，然后，让很多人就是说，怎么讲呢？其实不需要慈悲心，那些上面宣传呢、做很多事情上面做，很多，很努力的勤奋的话，这些也不是我们讲的那种的精进，精进跟善的这些，它是一个度嘛。如果你精进度、智布施度、持戒度，最后有度的这个意思，就是究竟安乐，成就彼岸智慧这种的，从烦恼或者是这些当中，转化，我们就成就菩提，转烦恼为菩提这种的修行，就是、度的。然后禅定的修行也一样，禅定智慧，必须。就是自己培养这种的禅定，没有人替你帮助你做禅定。你如果没有东西，别人还可以，布施给你，就是你可以吃饱嘛，或者没穿不暖，也别人可以拿衣服给你去穿暖，就这种的。然后就是取舍这些上面以及这些禅定这些没佛讲的一样，就他不能用手来去除我们身上的痛苦。就是也不能用水洗净身上的罪业，也不能把佛的境界直接转嫁到我们的身上来，让我们证悟，说是是法道，然后是就是开始修行的之路。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去好好的去培养这种禅定，所以最终呢，成就无上的这些那种智慧。所以我们就是将来就发愿有一天我们圆满了智慧的时候，也要就是能够利他。如果我们说是不强调这种利他的心，光是有聪明一般的那种，那这种聪明很多小聪明，这样的聪明那样的聪明，聪明加上我执自大，这样的会伤害很多人众生。就像很多科学界的很多人，有些学哲学、学科学很聪明，但是也不很聪明。以前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法师，也藏地的一个法师吧，在台湾，他说：“你们那些聪明刚刚够害自己。”他说：“这个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所以没有真正了解这种深意的空性的所有的一切的这种小聪明。”那小心机这些本质上面都不究竟，所以不究竟正好可以刚刚够害自己。你大的有大的害法，小的有小的害法，你有多就是变从有多少的就是为我所用、为我所取的心，其实最后还是 眼睛看不到眉毛一样，就是最后还被自己所困，所以就是刚刚够害自己，这个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说我们说有这种被指双运的这种智慧成就，究竟成就当然是被指双运的，所以也会自然发起悲心，显现当中的一切。所以这上面说，所有的国土佛，如果你不修这种福德资粮，哪里会有这个显现当中对于一切显现的一切的这些相显现的众生，这些就是一切的善法，以及就是过去现在的佛的世界，佛的刹土，就像以前有，比如说人间的话，有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国王建了一个朝代，在那个朝代里面就是三代当中呢度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大体上面就是经济或者是其他的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就是有很有秩序，制度良好，民众的福利各种都很好，而且受到很好的教育，没有愚化和愚弄百姓，也没有让百姓只有身体没有脑子，上面思想所有的思想都被禁止那种状态，就是一个机器一样，所以没有变成这样，那就觉得是比较不错的。那世间来讲是这样，出世间的修行到上面，就是佛菩萨的这种的力量，他们也像开创了一个世界一样，就是在这个清净的世界当中呢，就是心灵的这些归宿当中，他们是中转站或者接引站，一样，就是在他们也有这个净土刹土队，也有就是开始有一，然后也有不存在的那一天，就是也有结束的一天。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有大量的一度化众生的行为。那这些呢是什么来的？就像刚才说的，开创一个国度，或者是一个企业，或者是怎么样当企业，这些是世间的盈利的，这跟那个境界和菩提证悟也没关系。但是他们也许可以因为做很好的产品来服务众生啊，就是意识，就是都有一个人的心理，比如说做苹果手机，可能很多人受益了，因为这种手机，资讯上面受害的肯定也有，但是就本质上面他不是为了害别人嘛，所以他做到了，就是某一种程度上面的惠及其他的人。当然，我们这个是一种交易啊，这些这都不跟那些不一样。但是就佛国净土这些上面来讲，他也是，就是因为一些曾经就是个别人的这种的发心，个别的这种修行者的这种发心，最后就是成就了一片这个就是净土。像我们说阿弥陀佛的世界，过去说是就是有这个法藏比丘在无量劫前，就是说多少多少，然后会持续很久的在这个当中，他的这个愿力，他这个愿景实现，然后因为他的这种菩提心，所以这在这个清净的这个愿力和一切福德资粮的这种圆满下，能够。就是当然证悟的圆满这些以后呢，因为有福德资粮，所以他能够开创一个世界，展现一个世界。如果是一个就是罗汉这种的境界的话，他没有能力开创一个净土，然后不断的就是接引众生。所以这些呢，在这里面其实就出显现这些差别，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到多少劫以来，60劫以来修持这种六度的行为。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在这上面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具备这种方便和智慧两者，就是兼修福慧双运的这种的修行。光有智慧也不够，光有智慧呢就没有善巧方便和慈悲，这些会我们让我们屈辱到这种声闻称的这些涅槃，自能自了，无人无我的境界，这种状态下没有究竟上面的这种对现象的超越的能力，法无我的这些境界，也没有利他的心，所以只是说致力于自己的一种的福祉和自己的成就，这样子呢就是不是这种菩萨的道路。但菩萨呢，因为要就是 成就无助的这种涅槃，不住于轮回，或者是不住于寂灭这种的，所以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他就是境界上面没有不被轮回的这些事项所污染，但行为当中呢，能够度无量的众生。所以他们能够，不是因为他们具备这种方便和智慧的这种双运。所以说，菩萨能够就是，因为方便就是不住涅槃，因为智慧呢不住轮回，所以就是证得逐渐在这个层次上面呢，逐渐，他自身的菩萨的这种增上种种的这些功德，迁出细微的这些障碍，而最终就是成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些内容，因为后面我看，有这个部分可以大家读一下，时间也可能差不多，那我读一下，比较多啊，读一下，修辞中篇的一个内容，上面。讲了，一位菩萨若只具有智慧而无善巧方便，则会像声闻一样无法承办佛的事业。这、就是第一个讲到，就是没有只有智慧而没有善巧方便的情况下，就不能够有这种就是承办佛的事业。然后，但若若有善巧方便来辅佐，就能承办就是佛的多事业。就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像宝积经当中说迦叶啊，就像这样，有如例如有大臣辅佐的国王能够完成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同样的菩萨的智慧若有善巧方便做后盾，他就能实践一切的佛的事业。祝福菩萨的道，你看，诸菩萨的道的哲学见解与非佛教徒声闻的道的哲学见解不同，这里面就分出了菩萨和就是声闻乘以及就是外道的这些修行的见解的差别。比如，非佛教徒因为错误的执着于我是实有等，因此他们的道完全偏离了智慧，也就无法证得解脱。所以这个是就是将来会在其他的地方，上一次也有在那个就是圣观的空性的部分讲到。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外道有我执，没有就是根本上面没有突破，所以也没有办法证得就是真正的解脱。第二一个是声闻，所以声闻的道欠缺大悲心及善巧方便，因此他们一心只想从轮回解脱，以达到寂静的涅槃状态，所以这个是一种解脱。像我们佛弟子当圆满的，这是赞叹罗汉，但是跟菩萨相比是有一定的差别。第三就是菩萨，而菩萨则时时将智慧其善巧方便谨记在心，因此他们致力于无住涅槃。菩萨道包含了智慧和善巧方便，因此菩萨可以证得无住涅槃。由于智慧之力，他们不堕于随业流转的轮回当中；而由于善巧方便之力，他们也不会堕入声闻独善其身的涅槃当中。这里面用了就是。引了几个经典几部经，迦叶山顶经开示云，诸菩萨道如果以归纳的话，可以有下两种，哪两种呢？即方便和即智慧。菩萨道者是方便和智慧，我们刚才说的福德双修这种。甚吉祥初序，也云智慧度是母，方便为父。维摩诘经中也详细开示什么是菩萨的束缚及解脱。 那这里面列出来了，就是结果，如果缺少善巧方便而在轮回中漂流、流转，这是对于菩萨而言是束缚，对菩萨而言就是没有善巧方便而就是在轮回当中就是流转，就是众生，当然是束缚。第二一个，反之，若即有善巧方便行于三有，轮回当中，三有中。三有的诸趣中，这是菩萨的解脱，就是因为善巧方便，刚才讲的。然后如果缺乏智慧而在轮回中飘，就是流转，就是众生，这对于菩萨而言是就是束缚。反之，若既有智慧而行于三趣当中，三有诸趣当中，这就是菩萨的解脱。没有善巧方便所辅佐的智慧，就是这个像是那种人无我的修行，就是菩萨的束缚，就叫罗汉。然后有善巧方便辅佐的智慧，就是菩萨的解脱。没有智慧辅佐的善巧方便，就是智慧大的空性。然后这个就主要是说众生的这个层次，上面没有智慧辅佐的这种善巧方便，就是菩萨的束缚。有智慧辅佐的善巧方便是菩萨的解脱。所以这个后面有很这些关键的句子。如果菩萨只依智慧的话，则会堕入声闻所希求的涅槃当中。这就是像束缚一般，将无法以无助涅槃而解脱。所以他注意，要不然就是轮回，或者是。就是寂静的涅槃当中，所以说与善巧方便分离的智慧是菩萨的束缚，因此就像被寒风所苦的人必须找到火着火取暖一般，菩萨为了断除犹如寒风的颠倒见解，则必须具有方便的智慧去寻求空性。然而菩萨不会像声闻那样去现证涅槃，如十法经云，善男子就像这样。例如有一个人，他虽然非常喜爱火，尊敬火，视火为上师，但是他也绝不会这样想，因为我尊敬火，视火为上师，并且礼敬礼拜他，所以我要用我的双手去握住他，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样做的话会导致这个人的身体受到痛苦，心里觉得不舒服。同样的，菩萨通晓声闻，缘觉二乘的涅槃，但却不会限制涅槃，这是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话，他将从无上菩提当中退转。假如仅依赖此依赖，我看，假如仅依赖方便的话，则菩萨无法超越凡夫的层次，而将为有束缚。因此，必须依赖具有智慧的方便，就像咒语加持过的毒药一般，有诸菩萨，诸菩萨既有智慧之力。甚至也可以转烦恼为甘露，更何况还有布施等为助伴，来甚自然能获得增上的果报。所以这个里面大体上面是一大段，都已经读了，然后这一大段的里面强调了就是应该在菩萨道的这些道的修习菩萨道的功德，就是善巧方便与智慧双运的这个修行，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有什么样的过失，都分析得非常透彻。然后就也谈到说就是以智慧方便方便就是智慧度是母，方便为父，方便度是父。那这个呢，就是一般来讲靠什么样的这些 力量得到究竟的任务呢，就主要当然是说，智慧，智慧来突破这种时有之的这些无名执着。但是如果没有善巧方便的辅佐的话，那就仅仅就是容易就堕落于这种，也局限于这种轮换的涅槃。对于一个菩萨来讲，不能利他，就有点像说，虽然这个是涅槃的境界是很好，像这里用火来做比喻，说像火，但是如果被火烧的就是这种的状态一样，菩萨如果不能就是从菩萨道中退转的话，对于一个菩萨教来讲。菩萨来讲，从菩萨位退转至寂静涅槃的话，就像就把自己的手烧到火里面一样，就是不能够利益他，就是不能行持菩萨的心意，做菩萨的这种，佛的这种度，完成诸佛的这种度众事业 所以说，我们讲到就是智慧非常重要。像一般来讲，佛教里面都用这种般若佛母，讲这个般若的时候也是与母亲，或者是用空心，我们这里也是指的是这种智慧。这意思说，成就上面一切如来皆以空性而成就，所以空性如同就是一个人生下来都依赖母亲来生下来，所以一样证悟空证的话，那最重要依赖空性。但是说我们强调母亲是很重要，智慧是很重要，但是仅仅是靠智慧，就仅仅靠母亲你能生孩子吗？也不行，需要靠父亲。所以方便呢，就是他是一个智慧的助伴一样。最主要的责任应该就是说母亲她是决定性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呢，还有就是以智慧为伴的，就是方便一样用这种，在这个立场上面，就是这种的象征，常常说父母为这个方便，母为智慧，这些就是这样，主要就是安利的一些象征性的语言，然后这里面也有，所以说，对于，说，如果仅仅有那个方便又。最后也强调说，我们刚才是讲到，因为很多时候讲到智慧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作为就是要辛苦的做一点事情呢，发菩提心呢、慈悲心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那就太累了，太辛苦了。就是你顾及到自己，就顾及不了别人。如果说就是求自身的利益，就会忽略其他的人；求自己的解脱，就会忽略其他众生的福祉。那对这种呢，对于菩萨来讲，就是想说舍弃其他的众生，要就是自己去度涅槃，这样子来讲，就是非常不心愿，不想从菩提当中的退转，不想从局限在自己的这种局，把自己局限在仅仅是寂灭当中。所以说，这个方便很重要，但是只有方便没有这个智慧的话，也就不能超脱轮回。在凡夫的层次上面去做一些善行，所以，就智慧是很重要。这个里面也讲到，所以像，咒语加持我的药变成，就是甘露，毒药变成甘露一样，就世间的行为看起来就是有好多好人好事，种种种种也很好，但是本质上面没有这个智慧的这种加持的话。那这些都变成这种执着三有，一切轮回的来源，只是轮回的稍微就三善和三恶的这种的差别，转生于三善到三恶去的这些差别。所以唯有智慧呢，将这些善巧的这些方便呢，行为呢，变成增上，就是生决定胜，最后成就的这种来源，就是转烦恼为菩提的这种力量。所以这里面。讲了这么多，就是主要是说悲智双运的这个修行不能偏废，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住有情。诸位晚安，扎西德拉。